韩国变天，新总统出炉，保守派陨石越险胜，乌俄战争现转机，乌克兰总统放弃关键诉求，中共官媒买 Facebook 广告，发表亲俄反北约言论，茨尔诺贝尔核电厂停电，引发辐射泄漏风险，欧盟对俄实施第四轮制裁，针对寡头和政治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大选结果9号正式出炉，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保守派候选人尹石月以不足一个百分点领先获胜当选总统，而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承认败选。外界分析认为，韩国政局将会因此而大变天，而中共当局眼中的这一位韩版川普当选之后，将会扭转韩国政局，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综合韩国传媒报道，截至韩国当地时间凌晨，已经开出超过 98.4% 的选票，尹石月获得超过1614万票，得票率 48.5%。李在明得票超过1588万票，得票率 47.8%， 紧追其后。开票过程当中，李在明曾经一度领先，但尹石月最后追上，持续保持领先25至26万票。直到最后，李在明仍然无法拉近差距，最终承认败选。今次选举被认为是韩国历来最难预测结果的一次大选。根据资料显示，当选的韩国总统尹石月属于保守派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他曾经担任韩国前检察总长，本身亦都是一名政治素人，在2021年7月才加入国民力量党。值得关注的是，当选的韩国总统尹石月在针对中共和北韩的外交政策上，和现任总统文在寅以及竞争对手李在明的绥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北韩今年已经发射了多次导弹，再加上乌俄战争，中共和俄罗斯结盟等背景之下，中韩关系如何走向，是否向美国购买反导弹系统，成为了今次韩国总统大选的主要焦点之一。现任总统文在寅虽然宣称要在美中两强之间保持平衡，但一直被外界批评亲中共。他奉行和中共友好的外交政策，强调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不过，这种立场恰好和目前的国际局势背道而驰。现任总统文在寅曾经对中共作出三不承诺，即是不增加部署萨德，不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不建立涉及日本的三边军事联盟。而今次竞争对手李在明就完全继承了文在寅的立场。不过，如今的当选总统尹石月就对中共立场鲜明，他强调不支持三不原则，亦都主张恢复韩美关系，而且不顾中共的反对和威胁，大力主张购买萨德反导弹系统，并计划将系统部署在更靠近首尔的地方。尹石月曾经指出，中共有可能会因此实施经济报复，但他认为推翻三不原则正好是一个摆脱中共钳制和中共重置外交关系的机会。对此，观察人士认为，新当选的总统会使韩国政局变天，而当亚洲民主国家开始倾向和美国结盟的时候，中共当局将会面临被四方围堵的困局。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对此表示，今次韩国大选投票率达到了近年最高，选情专家认为大局已定，南韩变天，前任总统文在寅对北韩和中共妥协，如今文在寅的左派被淘汰，保守派重新执政，仲将会部署更多萨德防御系统，倾向美国联合日本，这样无疑是向中共和北韩增加麻烦。乌俄战争大量平民遭到波及，虽然乌俄两方展开多轮谈判，但仍未达成停火协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突然表示，乌克兰目前除了不再坚持加入北约之外，在领土争议的讨论上亦都持开放态度。综合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近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直言北约害怕任何带有争议的事情，亦都害怕和俄罗斯对抗。泽连斯基说，他在理解到北约尚未准备好让乌克兰加入的时候，他在加入北约的立场已经明显缓和，不再强求加入北约。另外，俄罗斯多次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半岛归为俄罗斯领土，并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对此，泽连斯基就放软并转向开放态度，表示我认为对于这些只被俄罗斯承认短暂占领的领土，我们可以展开讨论，并就这些领土的未来找到妥协点。而北约出于和俄罗斯可能发生冲突的考虑，接纳乌克兰入盟几乎不可能。不过现在欧盟众成员国达成一致，走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一步。3月7号，欧盟启动对乌克兰入盟申请的评估程序，欧盟成员国大使会议商定，要求欧盟委员会首次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入盟申请及其候选国身份进行初步表态。现有全部27个欧盟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会在10号和11号两日讨论这个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要求欧盟加快审批程序，从而能够对莫斯科打出一张黄牌。不过欧盟方面没这样做，按欧盟条约，候选国要满足一系列标准，从国家机构的稳定性和法治体系的运作，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涵盖广泛，谈判程序一般持续多年，而即使成为入盟谈判对象，亦并不意味着必定获得成员国身份。中共国有广播电视机构正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播放广告，以全球用户为目标，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发表亲俄言论。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中共喉舌 CGTN 今个月在 Facebook 上投放了至少21个广告，这些广告大多数是 CGTN 新闻节目的剪辑，其中很多在散布亲俄罗斯反北约的言论，并淡化了俄罗斯无端入侵其邻国的行为。Meta 上个礼拜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公司已经禁止俄罗斯官媒在他旗下的 Facebook 平台投放广告，并停止向所有 Facebook 用户推荐俄国官媒的内容。该政策亦都将会很快适用于其另一个社交媒体 Instagram。但 Meta 的这项政策并没有阻止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例如中共，利用其国家电视台购买广告来推动亲俄路线。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一直站在莫斯科一边，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是入侵，并强调双方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甚至将俄罗斯入侵的决定归咎于美国和北约。 Axios 说，根据搜索结果，一些广告是针对香港、亚塞拜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的用户。 CGTN 是央视拥有的一个国际新闻频道，由中共政府控制，声称覆盖全球12亿人，包括美国的3000万家庭。2021年英国撤销了 CGTN 的广播许可证，2019年 CGTN 美国分台被勒令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Meta 的平台在中国遭到封锁，但中共官媒是 Facebook 的一大用户。华尔街日报2021年报道了受中共政府资助的 Facebook 广告和内容，这些广告和内容将新疆的维吾尔人描绘成幸福和富裕，而国际社会一直在这揭露和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式迫害。俄乌战争进入第14日，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3月9号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电站被俄军切断电网，核燃料无法得到冷却，恐怕会引发辐射泄漏。但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这样不会对安全造成严重冲击。该公司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和禁区内所有核设施都没有电， 由於戰鬥持續，無法立即修復通往核電站的高壓電源線。在切爾諾貝爾有大約20000個發燃料組件，在停電的情況下無法保持冷卻。該公司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升溫可能導致放射性物質釋放到環境當中，放射雲可能被風帶到烏克蘭、白羅斯、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地區。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在推文當中說，備用柴油發電機可供應48小時電力，之後用過核燃料儲存設施的冷卻系統將會停止運作。庫列巴說，俄羅斯必須緊急遵守臨時停火協議，以便修復通往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的輸電線路，如果斷電持續，可能造成輻射外洩。禮拜二，聯合國核監督機構警告說，監測切爾諾貝爾放射性廢物設施當中的核材料的系統已經停止傳輸數據。隸屬聯合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就表示，儘管情況違反重要的安全標準，但它不認為斷電會嚴重影響安全。國際原子能總署在推文當中說，烏克蘭已經告知切爾諾貝爾斷電一事，但它認為對安全不會有嚴重衝擊。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之後，佔領了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並控制住裡面的100多名烏克蘭職員和200名警衛。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禮拜三表示，歐盟已經批准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作出的第四輪制裁，目標包括另外160名寡頭、俄羅斯政治家和3間白羅斯銀行。馮德萊恩在 Twitter 上說，我們正在進一步收緊針對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侵略的制裁網。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法國發表一系列推文說，新制裁仲將會包括針對海事部門的限制，並將3間白羅斯銀行排除在 SWIFT 銀行系統之外。歐盟27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將會在禮拜四和禮拜五在法國凡爾賽舉行的峰會上正式批准這些新制裁。愛沙尼亞總理卡瓦卡拉斯禮拜三表示，俄羅斯人民要明白，歐盟所採取的行動不是針對他們，而是針對入侵烏克蘭的普京總統。他強調，目前的制裁旨在孤立普京總統和他的政府，他們正在對烏克蘭進行一場殘酷的戰爭。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